下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说话的跟前，一同来到默想主你的说话，也透过神你的仆人来到把主你说话来全开，求主你高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心意念，好使我们在聆听主你的说话的同时，我们能够专心仰望。把我们里面的私心去掉，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里面存着我们私心来到听主你的说话，我们很容易把主你的说话的本来意思扭曲。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清心，在你的跟前小心来聆听。求你的帮助，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今天的讲道以前，我想问大家一条问题：得到父母的悉心照顾，是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在最近，香港有一宗这样很有趣的新闻，谈到有一个小孩子。他12岁，有一天他姐假装想学，实在他的旷课一天，今天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因为他没有想学，所以也就读在一家很出名的学校，所以学校就给电话他的母亲，就告诉他他今天没有想学，请你们如果当他。见到他的时候呢，心里问他一下，然后报告给学校知道。下学的时间到了，回家的时间，这个小孩就回来。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就问他说：“今天你到底去了哪里呢？”当年他告诉母亲他去了哪里呢？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就开启。把他骂一大顿，教训他一大顿。在这同时，就有两个同学出现在他的家的门口，就说：“我想找这位我的同学一起出去，可能是刚刚他们才一同回家，又再来找他出去玩。”所以他的母亲就说：“我不允许。”于是不把这两个小孩子就拆走了。把自己的小孩子怎么样？他关在房间里面，要他把今天的课、想课应该学的东西都学完。小孩子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心不法。母亲就觉得很奇怪，于是乎就找后背的钥匙把门一打开，你想也想不出的。这个小孩子正在从他的房间的窗口爬出外面的一条，从他家一直连到外面地上面一条水渠，他从这条水渠爬到楼上，母亲发现，觉得非常危险，于是乎就打电话给警察，警察一看到就马上就找消防。消防员来到帮助一下，没有人可以帮他，因为你知道他家住在多高的地方，19楼的地方。但是这个小孩子真是蛮厉害，他花了不到5分钟，这个能够从他家19楼的高的地方的外面的水渠，一起爬到楼下。消防员也没有他的办法，就随他走下来，他安全，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小孩子有没有真正认清他本身他的问题呢？那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到思想一条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当基督徒，我们到底上面是不是我们对神的恩典觉得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对我们很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待遇，但是神也没有这样来到对待我们，是他的决定。问题是我们本身遇见神对我们很好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也有没有感恩的同时，看一下我们本身是能不能够值得受到神这样的对待的。神对人有他的恩典，正如今天所有基督徒也同样得到神给我们救恩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珍视神给我们了解一切的东西？今天我们会再次来到生命记的第7章，从第41节到49节，我跟大家一同思想这个题目，珍视得到神恩典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再打开这一段经文，还是我们再读一遍，更清楚经文的内容，是旧约的圣经生命记第7章。第41节到第49节，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是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全活。为里边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士，为这类人分定炽烈的拉莫，为马拉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这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什本亚莫利人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记下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就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莫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甸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比，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西加山根。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很多时候即集中来到看到逃城，还是这里所说的庇护城的本身的意思。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的说啊，神给他们一个人的机会来能够逃到这个城的里面。如果我们简单一看清楚一点，为什么圣经在这里突然摩西要成立这个庇护城的原因呢？这是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来到认真来到对待神给我们能够有这个悔改的生命的这个机会。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有没有来到珍惜神给我们这一份恩典的这个机会。连着上文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珍惜与神哪一份特殊的关系。神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出到埃及之后，预备进入到这个应许地的之前，让他们重新思想到神是一位独立的神，他是从来没有别的神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在先前的经文里面，我们不断看到神，我们所有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打个比方说，在第39节那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摩西还明白到他明白神跟人有这一份特殊的关系，但是人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人会背弃神。人怎么样来到才能够珍惜与神这一份关系？必须要我们能够珍惜神所给我们的东西。所以从这里，神马上透过庇护城这一件的事情，来告诉以色列民，他们知道神纵然在 应许地以外的地方，这是我们现在他所看到，他们还在应许地的以外，约旦河的以东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到应许地之前，神马上告诉他们一种事情：庇护城。我成立这个庇护城，并不是为到什么好处来到对你们那么好的。神首先来到对你们很好，怎么样首先对他们好呢？在 这段经文里面说，摩西说在约旦河的以东，在日出之地，首先选出三座城来到成为这个庇护城。庇护城本来的作用是怎么样呢？很多基督徒就把民数记，特别是民数记35章第9节到15节里面的经文用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在民数记的里面的记载根本上没有提到哪一座城成为这些庇护城的地方，但是在这里的记载是非常特别的。首先我们从这里清楚知道，摩西定了三座城，这三座城的名称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看到是在第43节说，这个城第一个是比士，第一个地方是拉莫，第三个城就是巴山的戈兰，分别是为三个支派来的定下来，每一个支派有自己所定的这个庇护城在当中的。如果你是里边的人，你必须要只能够使用比士这个城成为你的庇护城。加特人的话，你只能够用拉莫这个城成为你的庇护城。马拉西就是只可以用的城，就是戈兰这个城。跟民数记里面所指出随便你跑到哪一个城的记载是很大的分别。为什么神有这样的预备呢？因为神要他们知道，当你们还在应许地以外的时候，我已经预见你们可能会做错事情。人没有一个人做事情没有错，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间，做错不是主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人能不能够有机会从错误的里面重新再走出来学习。弟兄姐妹，人生当中你跟我都做错很多事，简单说，有些人他所犯的错误是在无知的上面，他们可能偷窃，他们可能是贪婪，可能是欺骗，从别人的身上面得到一些利益，从在自己的身上面，或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在道德的上面犯罪，比方外遇、行淫、婚前性行为、偷窥等等更加其他的东西。这些很多的罪我们也看到在世上面还有机会给他们悔改，但是神列出庇护城是人当中犯最严重的罪，就是杀人的罪。神允许就算是犯下杀人的罪的人依然有机会来到突出犯杀人罪的后果。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在这段经文里面重点是提到杀人罪，摩西也很小心的来到定当中的条件，并不是所有杀人的人都可以逃到这个庇护城的里面成为一个受到神保护的这个机会的。我们再小心看第42节，42节这里所说的，这个人杀了人，但是他们必须要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人。简单说，这个人他所犯的罪是无心所犯的罪。神对这样的人 给他再有一个机会。当然，他要承担犯罪的后果，他要关在这个屠城里面，在庇护城的里面生活。如果他一脱离，他就不能够再受到神的保护。同样的，这个人在这个城的里面，也必须要去符合神的条件才能够进入去。这样告诉我们，从世上面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神也要见证一种事情：我纵然给你们机会，但是人要承担自己所做过的后果。纵然神给你机会，你必须要在神的贵限的里面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第三，你必须要走到指定的哪一座城。如果你是哪边的人，你必须要走到比斯；如果你是加特人，你必须要走到拉莫；如果你是马拉西人，你必须要走到哥兰的里面，不能够随便走到哪一个城。所以跟民数记里面最大的分别就是说，神对这样的人有非常小心的规定。得到神的恩典的人同样有规定。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在信耶稣的问题上面，就是说神让我们什么人都可以相信他，无论你怎么样你都可以相信他。对，这个是对的，但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如果你希望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也说没有条件的，对不起，在神的里面，如果你需要必须要得到神的恩典的话，你必须要按照神的规定来到当基督徒。当基督徒并不是光说你去教会就是，不，有些情况我们不能够去教会的。打个比方说，在中国大陆的环境的里面，以后教会怎么方便给所有人参与的时候，我们根本上很多基督徒在中国大陆里面不能够去教会，难道他们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吗？不是，他们依然能够成为基督徒。问题是，你的生命上面有没有神所规定的条件？今天，基督徒同样受到神的规定，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第一样东西，要承认自己罪的心，跟被误成逃进去的人也是一样，他明白自己是犯错，他是错的，他杀了人，没有错的。是不是？他是杀了人，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必须要走出，承认自己有这样的罪，否则的话，他不能够利用这个被误成神所确立的，制度来到使他在神的保守的里面。第二点，这个人不但要承认，要有承担自己罪的后果。弟兄姐妹，神把他所应当承担的罪减到一个比较轻的刑罚。杀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杀人也必须要用他的性命来到赔给被杀的人的家人。如果他逃到这个庇护城的里面，神把他要承担的见到一个低一点的层面，低一点的层面，你不需要把你的生命赔给这个人，但是你的生命要完全在神的保守的里面。所以只有人甘心走在神的看管的里面，才能够得到这份并不需要赔偿自己的性命的后果。简单说，基督徒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要当成一个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单单要去教会，我们才能够做基督徒。我们倒过来，有一样东西是必须要的，在神的掌管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只光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把自己完全投在神的掌管里面的话，我们依然是自己来面对我们犯罪作为罪人的后果。 等同于一个犯了误杀罪的人，他没有心把邻居，他是一个友人来到他的当中，把他杀死，他没有心的，没有动机，他是做一种无心之事，犯了这个弥天大罪。神允许他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机会在他的看管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他说我不需要神的看管，那我可以在被褥城的外面，神就说你得不到我为你所预备这个恩典。我们有没有感恩？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来到看到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在他的看管之下，得到减轻我们承担罪的后果，我们根本上就是在自己面对自己犯罪的后果。所以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主题是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必须要来到明白神为以色列民的预备，使他们还有机会来到改变过来。另外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被褥城基本上是完全跟周遭的环境分开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第41节，41节这里讲说，他说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善作城。在希伯来文的里面，这个分定这个动词是放在整句话的最先的第一个字。简单来说，摩西马上一开始就说分开这三座城，分开这三座城。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有同样一个字词跟分开是同样意思的，就是圣洁 Holy。 弟兄姐妹，一个人要变成神所看成为 Holy 圣洁的一个人，我们也必须要跟这个世界所有的俗世的习惯分开。摩西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要进入到神的保守的里面，免受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的话，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分开的地方。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神学。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成为神所看顾的，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这个世界分开。如果我们的信一言来到眷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那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出家回离，为和尚一样住在修道院里面，不，我不是说这样，是心态上面，我们再不受这个世俗里面来到牵引我们走面前的道路的话，弟兄姐妹，这种生命是圣经非常强调的。摩西在一开始就说分开这三座城，让我们能够投信在神的里面，这样的恩典是神在以色列民还没有进入到应许地的时候已经首先预备。因为神知道我们必定犯错。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会犯错的人呢？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会犯错、是有罪的人，你希不希望你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你自己不需要全面承担？神放在把我们放在一个机会的里面，让我们有机会来到改过了。当然，最终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要来到承担。但神把最严重的罪，死亡，为我们带走。每一个基督徒把生命放在主耶稣手上面，让他来管理，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只希望啊，我们进天堂。不过这样说，就算我们希望进入到天堂的里面，我们的也不需要，必须要在神的看管里面，否则的话，天堂并不是给我们在里面无法无天的地方，天堂是神看管管理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就算我们希望进到天堂，也必须要来到叫着神的管理，来到管理我们生命。今天我会劝大家，把我们生命放在神的手上面，只有这样的人，生命才能够晓得怎么样来到珍惜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的机会。好了，跟着这一段经文，不单单停留在神在地上面透过被误成来到做一个见证那么简单，神要进一步的要需要人来到回应。基督徒也同样是一样的，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同时必须要来到回应神给我们这些恩典之后应有的合宜的应有的态度。这是从44节到49节这一部分，我把它给一个标题，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习有一个感恩图报的心智。好，我为大家读出，请大家留心再听一遍。44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在住士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苑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元山，这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摩西在这里把神要求他们所做的工作做好。神在第4章，我们可以从第14节那里，我们看到摩西蒙神的吩咐，也需要把神的律例典章教训他们，教训以色列民。所以摩西在这里第44节清楚已经把所有他的工作做完了，把所有神所需要他所做的侍奉，都把神的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民。为什么摩西不是在这里就停了他的工作呢？也生命记的篇集为什么也需要继续的记载以下的经文呢？因为我们明白到，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光光听神的说话，把它听进去，并不是单单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进入的东西，也必须要有出来的东西。我家本身是做中药的，中药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医生在这里，他是学中医的，你导正我，如果我错的。中药整个中医学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有进入的，也有走出去的。就是人吃的东西，人也排出很多东西，每一点都非常重要。只有进入的东西，没有排出来的东西，我们里面就会变成瘀，我们里面的不通，就很多病出来。如果没有进入的，只有排出的，也没有好处，因为根本上整个人变亏。OK， 这是我对中医学的了解。神在教训以色列民的过程当中，也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单单是每一个星期自己来到听神的说话， 我们也不许单单每一天我们打开圣经来的读神的说话，知道神的东西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要配合的行动来到回应神的。当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神的说话，我们也同时需要要配合的回应。如果我们只不断的要求神给我们恩典的话，我们没有感恩的心的话，这样的生命是不平衡的。生命最重要的，这是能够在神的里面把我们听的也能够活出来，人生才能够在一个平衡的里面来到生全。所以摩西明白这一点，他不单要他们把神的律例听清楚，摩西也要驱使以色列民，使到他们能够明白怎么样做出合宜的回应，把神所讲话的教训深化到每一个基督听众的生命的里面，促使他们能够回应神，做出合宜的回应。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感恩图报的意思。基督徒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我们能够在罪的里面得到他的保护的这个机会，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个保护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到透过感恩驱使我们来到做出合一的回应。神怎么样帮助摩西来到教训以色列民做出这一方面的回应呢？这是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从第四十六节到最后的四十九节，我们看到重新有很多的地方提出来，但是请大家留意，这段圣经跟我们先前从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里面同一章的经文，最大的分别是哪里呢？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从出埃及到他们快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整个神的所作所行的事情重新的跟他们再说一遍。主要的看重的地方是神跟以色列民的亲密的关系，神有那么是哪一方面那么特点，使他们看到他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只看到一小段的经文，来到继续到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怎么样来到接受神的带领。我们清楚看到从约旦河东伯比尔的对面的谷中，开始提到从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地之前的整段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什么历史？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民新的一代怎么样来到透过以信呀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带领他们能够透过两个亚摩利王的手中得到应许的一片的土地。这两个亚摩利王分别就是西宏跟巴山王二。弟兄姐妹，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神值得我们来到小心的默想重温的，重温这些过去的人生的事情，并不许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带回去以前，享受在以前的里面，不许那么简单，是让我们思想我们过去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驱使我们建造将来更美好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在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已经结婚很多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跟你的配偶过去的人生， 你不需要重新重温他从小的时候怎么样，他父母怎么样，然后他后来他父母怎么样把他养育成才，然后是怎么样认识你，你不需要你哪一些过去的历史，你只需要回顾你跟他的生命生活是怎么样，在过去你的配偶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上面每一个点滴来到助动你的生命，来到发出有个感恩的心，希望你对他更好了。人生当中有很多苦的事情，也有乐的事情，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当你思想的再思想多一遍，回想过去，你的配偶，打比方说，在你病的时候，曾为你送上关怀，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怎么样陪着你一起来到面对，在你哭的时候，他怎么样站在你身旁，让你陪着你一起哭，在你快乐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的配偶跟你一同来分享，这些事情留在你的脑海里面，作用并不是让你单单享受那种感受，是能够驱使我们，我怎么样对我的配偶更加的好了。摩西在这里带领以色列民重温新的一代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得到这两个亚摩利王的地，让他们看到神跟你怎么样的生活过，是让他们更感恩的，把这份感恩的心助动他们来到对神更小的怎么样，来到带领他过着感恩的生命。每一次如果你想爱你的太太更多，男士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你需要想一想，所以你想一下你的太太，她在生产的医院的里面，产房里面怎么样为你生下你的小孩子。每一个女士，如果你希望你的丈夫你爱他更多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细想一下你的丈夫在过去怎么样为你付出的事情。当你这样的想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助动你爱你的太太，爱你的丈夫。神希望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的里面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比喻成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也比喻成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利用这样的比喻来到告诉我们，只有感恩的人才晓得怎么样更爱对方。神希望我们基督徒更爱他，并不是单单把他所有律例典章背熟一遍我们就可以，是要使我们知道，我们纵然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也需要知道他对我们有那么好的，利用这样来到促使我们来到爱他更多。马太福音有一段经文，第十章十四节到四十二节，是我读了很多年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奇怪，在那么多年的里面，很多传道人讲过，我也不太明白它当中的意思。那这上句经文讲什么呢？那我为大家读出，如果你有圣经，你自己可以翻出去，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那哪里这样说？耶稣说，人借贷你们就是借贷我，借贷我就是借贷了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借贷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借贷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即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口一个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很多人提到这段经文，就是说到侍奉神的事情。于是乎，神就是要求我们多奉他的名来到多做圣工，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很谦卑、很虔诚的基督徒。很多人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我听了很多年，首先我都不明白，从哪里看他们得到这样的解释呢？直到今天我读到《生命记》，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明白这一段经文怎么做。有没有留意到第四十二节这里说，一个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给他一杯凉水给他喝。这个人并不是大人物，是小子们，一个平平无奇的人，你把一杯凉水给他喝，就等同于侍奉了耶稣基督，这个人可以得到神的赏赐。为什么是一杯凉水？为什么是给一个小子？刚才生命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对别人做的事情带着感恩的心，不论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就已经足够。从古今东的文化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旧城的地区，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杯凉水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你挖一个很大的井，挖得很深，才能够在里面打出从黑门山那里所流一直流过来的冰山上面的水。在耶路撒冷山也是一样，它是一个高山，如果人要得到一杯凉水的话，他必须要画一个很大的井在里面打水。还有你必须要这个人喝的时候你才去打水，你不能够一早一两个月之前先把水打好然后放在家里面，从来没有凉水出现，放在家里面很快的变成很热的很暖的水。唯一的就是在配合的时间做配合的事情，重点是很小的事情，你的心对方看到，耶稣所看我们眷重他的生命，就是从这里何时做出合宜的回应。这样的基督徒，神我跟我们的关系就会不断建立。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神给我们能够有机会相信他，给我们有机会听到他的福音，给我们机会可以悔改，给我们有机会不需要承担我们永恒的死亡，给我们机会能够在他的保守的里面给他看顾。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一点，真是这个蒙受神恩典的机会呢？我们真的需要来到自己俯心自问。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生命记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跟你的关系并不是停留在听你的律例典章。透过摩西在这里，你要他所确立的庇护城，跟怎么样重温神你跟他们的生命生活，来到促使他们为现在做出合一的回应， 感恩福报的生命。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那我们当基督徒那么多年的时候，我们都变得很律法主义，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虔诚，我们守尽你所有的一切的律法，但是我们根本上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假慕为现，只是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外面光刚强，但里面更渴。主啊，求你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增进，晓得怎么样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使我们能够在往后每一天的生命生活的里面，能够知晓怎么样来到跟你同行。求你的帮助，也把你的说话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反复思想，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更多，更建立一个永恒不分开的生命。你纵然要我们今天与世俗分开，也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这份心智清清楚楚来到掌握。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